请大家翻开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
请大家翻开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
我们从第五节念到十一节。
我哋从第五节念到第十二节。
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
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
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至到第十一节。
好，找到以后，我们一起同心恭敬的念读。
我们找到之后，我们大家同心的念这一段的圣经。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也就是说以耶稣基督的心怀意念为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
也是以耶稣基督的心怀意念为我们的心怀意念。
所以第五节讲完以后呢，整个下边从第六节一直讲到第十一节，就讲到了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讲完之后，从第六节至十一节就讲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做了些什么。
所以他第六节讲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第六节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实际呢，这个翻译方面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他本是神的形象，而不是本有。
其实这个翻译上有少少不太正确的，其实他 本身就是神的形象，
就是他本是神，他就是神，
他本是神
啊。所以你看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
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他就讲得很清楚，
就讲得很清楚，
他说太初有道，
他就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道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这段经文就讲得很清楚，这个主耶稣这个太初有道成了肉身，道本身就是他，就是神。
这段经文就讲得很清楚，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耶稣本身就是神。
而且在哥罗西书里，在哥罗西书也讲到，
更加在哥罗西书也都讲到，
在一章十五节，
第一章第十五节，
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他就讲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所以这个爱子就是神的像，就是神，
所以这个爱子就是神本身的形象。
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这么说，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也都有这么讲过，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是神本体的真相。
所以呢，就是说主耶稣呢，他是本就是神的形象。
所以就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神，
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
主耶稣自个儿也宣称，我与父原为一。
耶稣基督自己也宣称的，我与父原为一。
所以呢，主耶稣他本身就是神。
所以就讲到就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神。
但是呢，他并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但是他没因为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他本来是神，
这个就是说他本来是神，
他就有神的尊荣，
他有神的尊荣，
有神的权柄，
有神的权柄。
但是呢，他并不是紧紧抓住这些尊荣和权柄不放，
但他并没有拎着这些的权柄荣耀。
他最后说他反倒虚己，取了人的样式，
因为他说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
这句话中文翻得很好，虚己，
这个话中文翻译得很好，说虚己。
他本来是那么荣耀的一位神，那个万王之王，
他原来是一个这么荣耀的万王之王，
他最后能够谦卑，能够成为一个人的样子，
但他谦卑，他愿意成为神的样式。
实际我们不可以想象，怎么这样一个荣耀、这样一个无限的神，最后能够成为一个人形。
我哋唔能够点样想象啊？一个咁荣耀、咁伟大嘅神，最后竟然成为一个人。
所以呢，他只是把他的一些荣耀展示的隐藏起来。
所以佢只不过系将佢嘅荣耀暂时嘅隐藏起嚟。
主耶稣成了肉人，这个成了肉身以后，
耶稣基督成为人嘅样式，
他既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也是百分之一百的神，
又是百分之百的人，
也都是百分之一百的人，
就属于他的神人二性的非常和谐的合一。
这个就是神人二性的非常和谐的合一。
因为他 只有他是人，他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孽。
因为只有他是人，他才能够担当人的罪孽。
只有他是神，他才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和罪孽。
只有他是神，他才能有能力将我们脱离罪的 捆锁。
所以这个神人二性是怎么样在主耶稣这个一个人的身上这样和谐的存在，实际是一个很大的奥秘。
这个神人二性这个特性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够产生是一个很大的奥妙。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就这样说，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有这样说，
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
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
人不以为然，
人不以为然，
这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就是神是以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被接在荣耀里。
所以这是一个道神，这位圣子成为一个神的形象，道成了肉身，实际是一个很大的奥秘。
这个神道成肉身，这个很大的奥秘。
有人来比喻，那么主耶稣成了肉身以后，究竟是怎么样来理解这些事情呢？
有很多人尝试用理性去理解这个神怎样能够取代一个人的样式。
鲍慧元牧师打了这么一个比喻，鲍慧元牧师
包括袁牧师有做了以下的一个比喻，
他说就好像是一个皇帝微服私访一样，
就好像一个皇帝回复一个平民的身份。
他本来在皇帝，他是在这皇宫里边非常有权柄、非常荣耀的。
皇帝本来在皇宫里面有非常有荣耀、非常有权柄的。
他为了体现民间的民情，
他因为想要体验人间的民情，
他脱下皇袍穿上普通人的衣服，
他脱下黄袍穿上平民的衣服，
走到大街上也不是前呼后拥，也没有人，他自个儿就像老百姓一样。
走到街边也都没有前呼后拥，他就好像老百姓一样。
所以一般人你看不出他是皇帝，
所以一般人都看不出他就是皇帝，
因为你从外表看不出他来，
因为在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是因为他穿上老百姓衣服，他就不再是皇帝呢？
是不是因为他穿了老百姓衣服之后就不是皇帝呢？
他还是皇帝，
他仍然是皇帝。
所以当他微服私访完了回到皇宫，他把黄袍一穿上，他还是皇帝。
当他视察完之后，他回到皇宫将平民衣服脱下来穿回黄袍之后，他仍然是皇帝。
他就这个比喻呢，表示圣子成了肉身以后，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跟我们人一样，但是他的本质还是神。
这个就好像耶稣好像神一样，他取了人的样式，但是将他回去神的方面，神的时候，他也是上帝。
所以这一点是在神学上长期来是有很有争论的问题。
这个在长期以来在神学上这个有少少争论的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坚信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以后，他就是百分之百的人和百分之百的神。
但我们坚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他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人，也都百分之一百的神。
他的神性一点都没有减少和亏损，
他的神性一点都没有亏损或减少，
只是同时再加上了人性，
只不过同时加上人性。
那么主耶稣来到世上究竟干什么呢？
究竟耶稣来到世上之后，他做了什么事呢？
他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这里讲到他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谦卑，
存心顺服，
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来到世间三十年的时间，一直是一个很穷的家庭。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三十年，一直是在一个很穷的家庭。
约瑟他的父亲是一个木匠，
他的养父是一个木匠。
然后三十岁以后出来传道三年多的时间，
三十岁出来传道三年的时间，
做了很多的好事，
做了很多的好事，
但是生活非常的苦，
但是生活非常的苦。
然后就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就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那么主耶稣在世上的事情，实际在旧约里边早就预言了。
其实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的所行的事，在旧约已经记载了。
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三章二节到三节，
第二节到第三节
就
记载了，
说他无家心美容，
就讲到他无佳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人藐视，
被人厌弃，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他被藐视，
好像人被掩面不看一样，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我们也不尊重他。
所以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
但大家也都记得在约翰福音，
当耶稣谈到说，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是既看见了，就欢欢喜喜，是不是有这么一段话？
当耶稣基督同讲话，当他讲到话，亚伯拉罕是，
就亚伯拉罕的，你看见了我，
亚伯拉罕看到我的时候，他就会欢喜快乐。
结果犹太人就说什么呢？
结果犹太人讲啲咩嘢咧？
说你呀、啊，这个看起来还没有五十岁，你起过见过亚伯拉罕吗？
你犹太人就话你只不过三十几岁，你见过亚伯拉罕咩？
说你这么年轻，还不到五十岁，你就见过亚伯拉罕咯？
佢话你都唔够五十岁，你见过亚伯拉罕咩？
实际那个时候主耶稣多大呀？
其实当时耶稣基督系几大咧？
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三十岁出头。
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只不过三十岁出头。
可是，在别人看见都快五十岁了。
但好多人睇起上嚟，佢已经系似五十岁。
是你看见主耶稣当时他所经受的这些苦难。
所以我睇到当时耶稣基督所经受的这个苦难。
我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非常的感慨。
当我睇到读到呢段经文嘅时候，我就好大嘅感叹。
因为我有同样的经历，被人这样误解。
因为我有同样的经历，系被人误解。
文化革命七几年的时候，我正下方的一个煤矿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候，我被下放喺一度煤矿里边工作。
那时候我的未婚妻啊，我的太太，现在我的太太。
当时我未婚妻，而家嘅太太。
那么她下放在我这个煤矿的郊区的农村劳动。
佢就被下放到呢个煤矿附近一个农村入边嘅工作。
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
住喺一个农民嘅屋企。
那有时候呢，我下了班我就去走路，就去走到这个村子去看看他。
我有多有一时我就。煤矿放咗工之后，我就走到呢个村入去睇佢。
你想想那时的煤矿工作，一脸都是煤灰。
你可以想象下，当时煤矿完咗之后，一面都系煤灰。
常常是工作完来不及洗，就赶快去看看未婚妻。
好多时候放咗工之后都未洗面就翻去睇佢。
那时就穿一身劳动部的工作服。
所穿嘅就系一个劳动嘅服装。
戴一草帽。
戴咗依家帽。
那我就去了。
我就去啦。
结果有一天呢，当我快走到他的住的地方的时候。
有一日，当我慢慢走到佢要住嘅地方嘅时候，
这个住家呢有一个孩子，那时候大概两三岁，一个小男孩。
喺附近就有一个细路仔，两三岁嘅。
他一看见我，扭头就往回跑。
佢见到我就转头走。
他就叫我太太。
佢就去揾我。
他说：“季轩，季轩。”我太太说什么事儿？
我当时我原先就话咩事啊？
他说：“你爸爸来看你来了。”
你爸爸来睇你了。
我季轩想，我爸爸在北京怎么都没给我打招呼就来看我了？
讲话让我爸爸在北京都没打招呼就来看我。
出来一看是我去了。
出来看一下，原来是冯博士。
我那个时候不过二三十岁。
当时他只不过二三十岁。
可是，在这孩子眼里，我一定是我太太的爸爸。
但系呢个细佬嘅眼中，系我太太嘅父亲。
所以这段经历就让我感受到主耶稣他在世上所遭受的远远的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承受的。
所以这个经历也被我体验到当时耶稣基督所经历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
他不仅受到了生活的艰苦，
他不但只受到生活的艰苦，
震撼了人性的刚硬和悖逆，
也都看到人的刚硬和悖逆，
不愿意回头，不愿意认罪悔改，回到神的国度，
不愿意悔改，不愿意 回到神的。
所以主耶稣他所担当的这一切的苦难是远远超过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够承担所能够想象的。
所以耶稣基督所承担的苦难是远远超过我们人能够所能够承担的。
主耶稣最后被钉死，
主耶稣基督最后被钉死，
真是让我们也想象不到，
也都令到我们不能够想象的。
他没有做任何的坏事情，
他没有做过任何坏的事，
恰恰完全是做好事，
完完全全是做的好事。
用天国的道理来教训大家要悔改，
用天国的道理是劝我们悔改。
同时他为人治病赶鬼，
同时为人治病赶鬼，
使瘸子能够行走，瞎眼的能够看见，
使到跛的能够走，盲的能够看到，
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
长大麻风的得到医治，
死人从死里复活，
死人从死里复活。
连犹太人也说找不到他身上有一件不义的事情，有一件罪，
犹太人都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件坏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宣称他是神，
其实就是因为他宣称他自己是神，
犹太人就要把他钉死，
犹太人就将他钉死。
很多人说耶稣的复活是假的，
好多人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假的。
其中一种说法就说耶稣可能为什么会最后没有了，尸体没有了。
好多人说耶稣基督为什么最后没有呢？
说耶稣是因为当时在十字架没有死。
好多人说当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没死，
只是昏过去了，
只不过是昏迷了。
最后大家把他放下以后，他在坟墓里又醒过来，最后就走了。
所以 当人将他在十字架上抬下来的时候，摆坟墓，他就后来就醒过来了。
这个所谓的耶稣的昏厥呢，是十八世纪从德国这样提出来
的。这个昏迷论是当时十八世纪在德国提出来的，
但是提出来很快就被人抛弃了。
但提出来就很快就被人抛弃了，
因为提出这种看法呢，根本不了解十字架刑罚的残酷。
因为提出这个理论根本就不了解十字架上的这个惩罚。
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人首先是要遭鞭打的，
被钉十字架的人首先是要被鞭打的。
我自己也受过鞭打，
我自己受过鞭打。
文化革命我正在北京大学念书，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在北京念书读书，
后来分成两派。
后来分成了两派，
我们这派虽然人多势众，但是没有权。
我们这一派虽然人多势众，但是没权，
所以最后分配的时候还要服从他们。
所以最后我们都要服从这帮势的。
最后去拿报到这儿的时候，
最后我要拿这个报到纸的时候，
最后就被对方抓过去了，
最后就被对方拉了过去。
进去就是用这个暖气，这个暖气水道上那个铁管锯下来，就是用这个往身上打。
哦，就俾啲人将嗰啲暖气嘅管锯咗落嚟之后，就往我身上高打。
然后用那个电线，这么粗的电线编成的皮鞭。
然后亦都用啲咁粗嘅电线编成嘅皮鞭。
大概有这么长，这么宽。
有大约系咁长，咁宽。
有这么厚。
咁厚。
一皮鞭抽下去。
一鞭打落去。
就是一道血印。
就是一道血印。
当时正是五月份，我穿着一件白衬衣。
当时是五月份，我只不过穿着一件白衬衫。
所以一边抽下去就是一道血印。
一边打下去就一边的血印。
当时被打了三天。
当时被打了三天。
全身完全被打肿了。
全身当时都被打肿。
唯一一条就是希望我造反能够加入他们那一派。
我当时我就希望能够加入他们那一派。
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可悲。
现在想起来就好可笑好可悲。
当时我就挺住。
但是当时我就
我说我认这派是对的，是保卫社会主义，在保卫毛主席。
当时我想这一派是保护毛泽东，保护社会主义。
如果现在知道两派都是上当受骗，早就投降了。
当时现在知道 两边都是上当受骗的话，早就走了。
所以我体会到这个皮鞭的滋味。
所以我体会到皮鞭这个滋味。
但是主耶稣所遭的皮鞭比这个更甚。
但是耶稣基督所受的皮鞭比这个更深。
根据很多文献的记载，
根据很多文献的记载，
这些钉十字架人首先遭了鞭打，他们的皮鞭上是有金属的碎屑和骨头的碎屑。
当时根据文献的记载，当时所受的被钉十字架的人的所要受的皮鞭的鞭的后面是有一些铁钩和一些铁的物件的。
所以一皮鞭抽下去就是皮开肉绽。
所以当时一抽下去就皮开肉裂。
你看主耶稣最后都没有力气把十字架背到各个山上去。
你看看当时耶稣基督最后都没有力气背着这个十字架上各个山。
最后又被钉在十字架上。
最后又被钉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的刑罚是那样的残酷。
十字架刑罚是这样的残酷。
以至于在主耶稣被十字架不久以后，这个刑罚就取消了。
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不久这个钉十字架刑罚就取消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长钉子这样钉进去，这样钉进去，然后腿上一根长钉子一下钉到两个脚，钉到木头上。
我们可以想象，两个钉，一个钉，每个手钉一个钉，还有在脚里面也钉一个钉。
有时候是一天两天都不会死的。
有的时候一两天都未必死的。
就慢慢耗着你。
就是慢慢的就烘的。
让你的血一点一点流进。
让你的血一滴一滴的流进。
那时候当人的身体这样吊起来以后，这是呼吸是很困难的。
当一个人将那个钉钉的时候，呼吸是非常非常之难。
因为他的胸部一直是在处于扩张的状态。
因为那个胸里面那个是一直是支持在这个扩大的状态。
他怎么才能够呼吸呢？
他怎么能够呼吸？
他一定要把身体的胸部往上提，能够扩张，他气才能进来。
因为这个当要身体往上提，他那个胸才可以扩张。
这个胸部怎么能够扩张呢？
那个胸部怎么可以扩张？
他只能用脚上那个钉子作为支点，使劲儿。用这个脚上支点把身体往上提，
只是可以话喺个被钉个脚做一个支点，往自己个身体往上提，先至可以能够呼吸。
你就可以想象他每呼吸一次，他那个疼痛是什么样。
我哋就可以想象到佢每一次嘅呼吸，佢只脚要提高嘅时候，佢个疼痛系几咁。
大家记得福音书上记着，
但我记得福音书入边，
因为那天是逾越节的前夕，
嗰日系逾越节嘅前夕，
所以这些犹太人不愿意三个钉十字架的人过夜，他们还得守在这儿。
当时犹太人不愿意这三个人被钉在十字架的，是要过这个的晚上，
所以他们就过去把 两个强盗的腿打断，
所以他们就走过去将这个两个强盗的脚打断，
打断以后这两个强盗很快就过世了，
将这个脚打断之后，这个两个强盗很快就死了。
为什么腿一打断这个强盗很快就过世
呢？为什么脚一打断这个两个人就这么快就死呢？
腿一打断他没有支点了，
腿一打断就没拿了这个支点，
所以身体就一直往下沉，他呼吸不了了，
人的身体就往下垂，根本就不可以再呼吸。
但是他们要去打断耶稣的腿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想要去打断耶稣基督的腿的时候，
发现耶稣已经过世了，
发现耶稣基督已经死了。
所以这就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
所以这个是要应验圣经里面的记载，
主耶稣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
耶稣基督的骨头一根都没打断，
最后就这样过世了。主耶稣，
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死了。
当最后有个士兵还不相信，还在他肋旁扎了一枪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士兵不相信，还在他耶稣基督肋旁刺了一枪。
约翰福音记载说，最后就有血和水流出来。
约翰福音记载最后有血和水流出来。
你学生物的、学医学的，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大家学生物、学医科的，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人一死了以后，血液不流动了。
如果当一个人死了之后，血液是不会流的。
所以最后血细胞全部都沉淀在下边，上面都是血清。
当这个人死了，沉下来的都是血细胞。所流的就是血清，
所以众多的证据，主耶稣是明明完全死了，从肉体上来讲，
所以很多记载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死了的，
他的复活完全是一个超然的事情，
他的复活完完全全是超然的事实，
要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要 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你从这些经历来看看主耶稣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做了这些事情，
他为什么一定要死，
他为什么一定要死，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犹太人还在讥笑他，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犹太人还讥笑他，
你不是神吗，
你不是神吗，
如果你是神，为什么你不可以自己走下来，从十字架上，
如果你是神，你为什么不可以在十字架上跳下来，
耶稣是什么，
耶稣是神吗，
是神，
是
他能不能从十字架走下来，
他可不可以在十字架上走下来，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他来到世间的任务就是要用他的死来替我们的罪，
他来这个世界的任务就是要在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必须要饮这一个杯，
因为他必须饮这个苦杯，
他是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
他完全顺服主的旨意，神的旨意，
而他自己来讲他也不愿意，
其实照他来讲他自己也都不愿意，
他愿意顺服神，
但是他愿意顺服神，
所以他正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因为他是神，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今天我讲，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定规的旨意，
这个其实是神给我们定规的旨意，
今天我们很多慕道的朋友就有一个困惑，
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慕道的朋友有一个困惑，
为什么基督教这么偏狭，
为什么基督教这么窄狭狭隘，
别的都可以是普度众生，
其他都说普度众生，
所有的佛教讲你就放下屠刀离地成佛，
佛教讲的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为什么基督教你必须，你说耶稣说你必须要信了我你才能进天呢，
为什么基督教一定说你必须信我你才可以入到天国，
岂不写的基督教的心胸那么狭窄吗，
为什么基督教觉得他这么胸襟这么狭窄，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基督教狭窄，
不是基督教狭窄，
是因为我们对人的本性人的罪性不了解，
是我们对于人的罪性不了解，
圣经讲得很清楚，人人都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
圣经讲得很清楚，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有罪，我们就是污秽的，我们是黑暗的，
我们是罪，我们就是黑暗的，我们是污秽的，
神他是圣洁的，是光明的，
但是神是圣洁是光明的，
所以黑暗和光明不能够相交，
所以黑暗和光明不能够相交，
今天你带着有罪之心，你是想见神都不行，
我们今天带着有罪之心来去见神，
神要来见我们也不行，
神来见我们也都不得，
我们见了神没有一个人可以活下去，
我们见到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再活下去，
我们既有罪，
我们既有罪，
神又爱我们，
神又爱我们，
那怎么办，
怎样办呢，
神既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
神既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
神的公义是绝不以有罪为无罪。
神的公义是绝对不会以有罪为无罪。
不是说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你有罪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回来成功的。
所以
不
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你有罪就不计数不算数。
但是神有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活在罪当中。
但是神也都很清楚知道，我们活在罪的当中，
就是罪的奴仆，
就是罪的奴仆，
没有自由。
没自由，
所以我们自己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从最终脱出来，
所以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脱离呢个罪恶嘅捆绑。
那么神他的救法很清楚。
呢个睇到神嘅救法好清楚。
用主耶稣这个无罪之躯来替我们死，
系以耶稣基督无罪嘅身躯嚟替我哋死。
当神审判了他的时候，就审判了我们众人的罪。
就系当神审判嘅时候，已经就审判咗我哋嘅罪。
世人的罪全部加在主耶稣的身上。
世人嘅罪已经加喺佢嘅身上。
所以主耶稣他死了以后，
所以耶稣基督死咗之后，
就完成了这个代救赎的计划。
就完成呢个救赎嘅计划。
大家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
大家知道圣经记得很清楚。
主耶稣以前每一次每一年大祭司要代替众人到神的面前自身所去献祭，
犹太人每一年那个做大祭司的都要带着祭物 去这个至圣所里面献祭，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替众民赎罪，
替众民赎罪。
但是别人不敢进去，
但其他人不能够入去的。
而这个大祭司进去也是心惊胆战，
而且这个大祭司进去都是心惊胆战。
因为有罪的人在永生神的面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有罪的人去到永生神的面前是非常非常之可怕。
但是要每年这样献祭，
但每一年都要这样的献祭。
但是圣经讲了，因为主耶稣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因为他身体的一次献上就永远赎了我们的罪。
但是这个基督耶稣基督是一个大祭司，他一次的献上就永远的。
所以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
所以这个记载当耶稣基督断气的时候，
就会幕里的自身所的幔子从上到下一下裂为两半，
就是这个圣殿里面那个幔子从顶一路裂到落下地。
自身所是什么？
自身所是什么？
自身所是会所里边最神圣的地方，
是圣殿里面一个最神圣的地方，
是约柜这在地方，
是约柜安置的地方，
是神所在的地方，
是神所在的地方。
但是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自身所的幔子就开了。
但是当耶稣断气的时候，自身所的门就打开了。
他就用他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通到圣所。
他就是用他的身体开了这条又生又活的道路，直通这个至圣所。
这就是神的救赎，
这个就是神的救赎。
只有每一个人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他的罪才能够被主耶稣的这个血所洗净。
所以当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他的血的洗净，
他才能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
他才可以能够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
成为神国的儿女，
成为神天国的儿女。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进到神的天国里边去，你必须要接受主耶稣做你的
救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天国，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基督，
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罪才能够被他的宝血所洗净，
因为只是这样我们的罪才能够被他的宝血所洗干净。
所以这个不是基督教的偏狭，
这个不是基督教的狭窄，
乃是我们对罪的认识的深刻认识的必然的结果。
这个是我们对罪的认识深刻的必然结果。
所以你看看主耶稣这一生一世所做的事情，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一生一世所做的事情。
我们再回头来看，说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看到说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当然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可以很多可学的地方。
如果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话，我们当然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学习。
他是这样荣耀的一位神，
他是一个这么荣耀的神，
为了他救他所爱的人，
为了救他爱的人，
他能够这样的降卑，这样的那个虚己，
他是愿意这样的降卑，愿意这样的虚己，
等这样的舍己，
这样的舍己，
那这个是真是我们学不完，
这个是我们是学不到的。
如果我们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但是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对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目标，
对于我们人生的目标，
我们处事的态度，
我们处事的态度，
我们信心的生活，
我们信心的生活，
我们信徒的合一，
我们信徒的合一，
都很容易做到，
都可以很容易做到。
你说今天的世上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人的一生，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究竟是信徒追求什么呢？
功名利禄。
功名利禄吗？
当然这些好不好并不是坏事情，
这些不是说不好，不是坏的事情，
但是这个不是生命的根本东西，
但是这个不是生命根本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转眼都要过去，
因为这些事情转眼成空。
唯有当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那才是永远长存的东西。
唯有我们得到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永远长存。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让我们学习，
所以这里当中可以让我们很多的东西可以学习。
其中我想今天只给大家分享我自己一点想法，
其中我只是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一点的想法。
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那么主耶稣来到世上所成就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呢？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所成就的东西
是为了
什么？
是为了完成神所交托的救赎人类的这个一个计划，
是了要完成神交托他拯救这个世界的计划。
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已经蒙了神的恩典，
我们在座当中的已经蒙神的恩典的弟兄姊妹，
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
系咪到此为止呢？
是不是就满足于我们自己将来可以上天堂就完了呢？
系咪可以满足我哋以后可以上天堂就算呢？
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难道仅仅在此吗？
神拣选我哋难道个目的就系咁样咩？
实际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我哋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就要想到神对世人的爱，
我哋要想到神对世人嘅爱。
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
神唔愿意一个人沉沦，乃系想人万人得救。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
所以喺约翰福音十五章讲过，
就清楚地对他们讲，
所以同对当时门徒讲，
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系我拣选了你们，
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他就赐给你们。
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
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所讲的。
所以神讲的很清楚，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
所以这里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不是我拣，不是你要拣选我，是我拣选你。
这话没完的了，是一个逗号。
但这里是一个逗号，
下边就是还没完了。
接
着说是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并且分派我你们去结果子。
所以这结果子是神拣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结果子是神拣选我们的很重要的目的。
当然结果子怎么去理解？什么叫果子呢？
所以我们结果子是怎么了解呢？什么叫结果子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加拉太书讲的圣灵的果子。
我们可以理解为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圣灵的果子，
是讲的我们要有仁爱喜乐和平。
可以讲到我们要有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慈善良，
仁爱恩慈善良，
信实温柔节制，
信实温柔节制。
就是当一个人他真正是重生得救以后，当神的生命进去以后，
当一个人得救以后，重生得救之后，有神的生命在他入
他的生命一定会表达出这样的一种实质，
他的生命一定会表达出这些的，
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这个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那么当圣灵结了果子以后，主耶稣在灵升天以后给大家颁布的大使命，
当我们有结了这些圣灵的果子之后，耶稣基督同他门徒颁布他大使命的时候，
让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万国，
就是说要叫我们将福音传遍万国。
这两个是不矛盾的，
这两个是没矛盾的。
你要把福音传遍，首先是我们每一个信的人生命要改变，
我们要将福音传遍，我们自己的生命就要改变。
我昨天也谈到了，
我昨天已经讲过，
主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
不是说主耶稣让我们去做见证，
不是说耶稣基督要我们去做见证，
主耶稣说你们就是见证，
我你们就是见证。
我们过去一想的见证就是上边说两句话，做两个 testimony。
我们以前所想的见证就是说在弟兄姊妹当中讲自己的见证，
那当然是一方面，
这个其中只是一方面，
但是更主要的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生命的变化。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的变化，
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我们的一言一行一动
本身就是神的见证，
本身就是神的见证。
所以主耶稣圣经上讲，
所以圣经 讲给我知，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
只有 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让他显明出来。
没见过神，但是我们见了主耶稣就跟见了神一样，
虽然我们没见过神，但是当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
今天很多人没见过耶稣，
今天很多人说
没有见过耶稣，
很多人说没见过耶稣，
但是他就可以通过基督徒的身上看见耶稣，
但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基督徒的身上就看到耶稣。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不能从我们的一言一行为这位神做见证？
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够为我们的神作见证呢？
能不能彰显他的荣耀呢？
能不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呢？
让别人一看就觉得我们和众人不一样，
让人看到我们就看到神呢？
让别人一看我们就是有神生命的人，
让人看到我们身上就看到神的生命。
我昨天在这个座谈会上也谈到，
在昨天晚上那个座谈会里面我都提到，
有时候我们向亲人传福音是很困难，
很多时候我们同亲人传福音是非常的困难，
原因很多，
原因很多，
其中一条，
其中一条，
我们在亲人面前我们是透明的，
我们在我们亲人面前我们是透明的，
我们人在外边呢，
我们在外边
或多或少，
或多或少，
自觉不自觉，
自觉或者不自觉，
都有一个假面具，
都有一个假面具
啊！你对着别人总不能随便发火，
你对着其他人你不会随便的发火，
你总是要说话有礼貌，
你总是讲话有礼貌，
再不高兴你也得忍着点，
最不高兴你都会忍住，
可是到家就不一样了，
所以回到家就不一样了，
我到家了，这是我的小天地了，
回到家就这个是我的小天地了，
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想喊就喊，想笑就笑，
想喊就喊，想骂就骂，
想大叫就大叫，想闹就闹，
到了家里人的本性是暴露无遗，
回到家之后人的本性就暴露无遗，
你说要问一个人他的本性是什么样，你问他的家人，问我的太太最清楚，
所以你就知道一个人那个人是怎样，你问他的家人你就知道，
你说我在外边态度也很温和，
你说我在外面我态度都很温和，
到家里也经常发脾气，
但回到家就经常发脾气，
尤其是工作累的回家看到孩子，你说他不听话，
当工作完一天就很累，回到家就看到仔女不听话，
你说几遍不听，那火就上来了，
他们说几日次他们都不听，你的火就升上来了，
可是我对别人的孩子能这样吗？
但我对其他人的小孩可不可以这样呢？
所以说在家人面前我们都是透明的，
所以在家人面前我们都是透明的，
如果当我们的生命没有被信了主以后，生命没有变化，你再传福音没用的，
所以当我们信了之后，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我们出去传福音没用的，
说你信主以前是这个德性，现在信主以后不还这个德性吗？
你未信之前今天德性，信了之后同样的德性，
怎么能够见证你这个神的真道真在你的心里就把你变了呢？
怎么可以说可以见证到有神的生命呢？有一个真理在你的生命呢？
但是如果我们真是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在成长，
但如果我们真的信了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
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吸引力，
本身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吸引力，
让你的那一辈，让你家人要来看看为什么，是什么帮我的这个太太先生改变了，
让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先生太太看到什么东西能力令我改变。
我们教会一个姊妹，
我教会有一个姊妹，
她信主以前，
在信主之前
很厉害，
很厉害，
在家里她当家，
在家里面她就当家的，
这个先生是经常是挨骂受气，
做先生的经常是挨骂，
她信主以后她就变了，
她当这个姊妹信主之后她就变了，
变得有爱了，
变得有爱，
温柔了，
温柔了，
所以他先生说什么，
所以他先生，
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
他说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
他这个得救不是说得到生命了，
他的得救不是得到生命，
起码他太太不再骂他了，
起码他太太不会再骂 他
你想这样，得救了，他虽然现在还没有信，但是有一种力量把他带到教会来，
虽然他没有信，但他有一个力量将他带到教会回来，
他是看什么力量让我的太太脾气一下变这么好了，
他会看到有什么力量让我太太的脾气一下子会变得这么不一样，
所以我们经常又要说看神迹奇事，
我们其实我这个时候我们说要看神迹奇事
啊，你显一个神迹让我看一下马上就信了，
你显一个神迹给我看看我就马上信了，
其实不然，
其实不是的，
真有了神迹你还不一定信，
其实真的看到神迹你都未必一定会信，
这个例子太多了，
这个例子太多了，
我自个儿也经历了很多，
我自己也都经历了很多，
过去我不断跟神发誓，你给我显一个什么我马上就信，
我以前我发誓我跟神说你跟我显一个神迹我就马上信，
结果神也显出来也跟我成就了，最后说不是还是凑巧了，我的能力有能力，
很多时候神为我成就了，但 我自己就巧合的，不是的，
实际今天的神迹其实比比皆是，
其实今天的神迹其实比比皆是，
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查经班，
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查经班，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家，在我家里，
在我个人的身上，
在我个人的身上，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所以主耶稣讲了，在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
所以当耶稣基督说当 在神的人必有神迹奇事在他身上，
实际今天最普遍最经常发生的一个神迹是什么，
其实最现在最普遍最经常发生的神迹
就是当一个人信主以后，当圣灵进驻以后，圣灵改变人心的这种力量，
就是当一个人信主接受主，当圣灵在他心中上面，他就改变，完全改变他自己，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以看到的神迹，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每一都能够看到的神迹奇事，
有谁做得到把自己东西改变，
是什么有什么能力可以将一个人改变，
我们教会一个老先生，
在我教会有一个老先生，
信主以前吸了五十年的烟，
在未信主之前吸了五十年的烟，
各种方法都用过了断不掉，
各种方法都试了都戒不到，
信主以后第三天全部戒掉，
信了之后第三天完全戒了，
再不抽了，
亦再不吃烟，
大伙儿问他说你怎么一信主这个就不抽了，这么大力量，
大家问他为什么一信了之后就可以这么快就可以，是什么力量，
他说我也不清楚，
我都不知道，
也不是说我做有多大的力量多大的毅力去戒这个烟，
不是说我自己本身有什么大的力量可以去戒烟，
他说信主以后在这个抽这个烟的味儿变了，难受，
当信主之后当吃烟的时候味道就变了，很难受，
他就戒掉了，
他就戒掉了，
到现在都还不再抽，
到而家佢一路都冇。
你说基督是什么力量？
你话呢系咩嘅力量啊？
这绝不是自然的力量。
呢、这个完全唔系自然嘅力量。
乃是神的超然的作为。
乃系神超然嘅作为。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改变去见证神的道。
所以今日我哋用我哋生命嘅改变去见证神，
让更多人能够回归。
让更多的人可以回归，
能够认罪悔改，回到神的国度。
能够认罪悔改，回到神的国度里面。
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
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心意。
有人说你基督徒岂不很自私？你不就想去上天堂吗？
好多人说你基督徒不是觉得很自私，你们不是只是想要去天堂吗？
我觉得上天堂有什么不好？
我想想上天堂有什么不好啊？
谁愿意下地狱不愿意上天堂？
谁愿意落地狱不上天堂？
所以上天堂本身不是什么自私不自私的问题。
所以上天堂本身不是自私不自私的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主只是为了自己上天堂，这就有问题了。
但是当一个基督徒只是为了自己想要天堂，
他如果知道自己能上天堂，同时希望更多人能够帮助更多人都能够上天堂，这是神所喜悦的。
但如果他愿意更多人都上天堂的话，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是今天摆在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所以这个摆在我们当中有很大的任务，就是要将福音传出去，
让更多人能够理解能够接受，
让更多的人可以理解接受，
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
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
我觉得我们的第二次来到我们温莎教会，
我记得第二次来到温莎教会，
我是很高兴，
我很高兴
啊！看到我们教会从牧牧师、从负责的同工到弟兄姊妹，
我睇到牧牧师同埋其他嘅弟兄姊妹
都有这样一个负担，
都有呢个负担，
要把福音传出去，
要将福音传出去。
尤其现在面对大陆的学人，
尤其而家面对好多大陆嘅学者，
这方面的施工，
呢方面嘅施工，
这真是神非常奇妙的作为。
呢一个系神非常奇妙嘅作为。
你要是问我十年以前，你说神为什么不管大陆？
你说当十年前你问我神为什么不看顾大陆，
我还说不出更多的理由来跟你解释，
我想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跟你解释。
但是这十年我目睹了在北美的学人的改变，
但是我在过去十年我目睹亲眼目睹中国学人的改变，
很清楚地看到神的手在动工，
很清楚看到神的手在动工。
今天在中国的大陆，
今天在中国大陆，
家庭教会的兴起，
家庭教会的兴起，
不仅在农村，
不单止在农村，
在城市，
在城市，
而且在大学的校园区，
甚至在大学的校园，
已经有很多基督徒的团契，
已经有很多基督徒的团契，
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全都是，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有基督徒的团契。
我问过他们从这边信主出来的弟兄姊妹，
我问过在当地信主的出来的弟兄姊妹，
我说你们这个团契公开了没有？
我问他们这个团契公开了没有？
他说没有公开，
没有公开到，
他说也没怎么隐秘，
亦都冇乜特别嘅秘密嘅。
我说什么意思呢？
系咩意思呢？
他说没有公关，是没有正式去报道注册，
冇喺公安局嘅边嘅正式嘅注册。
所以没有隐秘，是因为我们一唱圣诗，外边老远就听见了，我怎么隐秘啊？隐秘不了。
但系我哋亦都唔会故意嘅隐瞒，因为当我哋唱诗嘅时候，你都隐瞒唔到。
你能够想象吗？
你可以想象吗？
在中国的这个大陆，经过五十年的时间，
在中国大陆经过五十年嘅，
今天大概有5000万到8000万的基督徒。
今日大概有5000万到8000万的基督徒。
过去文化革命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创伤，
过去文化大革命带来中国很大的创伤，
这个损失恐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
这个随着时间的一路的落去，我们可能看得更清楚。
但是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场劫难，
就是因为经过了这一场的灾难，
我们每一个人才重新清醒了，
我们每一个人就重新的清醒过来了。
我们要在想我们国家，
我们要想我们的国家，
我们民族，
我们的民族，
我们个人要往什么地方去，
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往哪里去，
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这样才让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有可能让我们能够接受，
因为经过这个事情，我们才会可以去思考基督的信仰。
现在在北美、在加拿大、在美国，这么多的学生学者进到 这片土地，
我们在北美洲、加拿大、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进入这个教会的当中，
不管城市多大多小，
不理城市的大或小，
只要有大学，
只要有大学，
你就能看见中国人，
你就见到有中国人，
而且很多，
而且越来越多。
我去的很多城市都非常的小，就是大学城，
我见到很多美国很多城市里面有些城市很小，其实就是一个大学城。
我深深的相信这是神的美意，
我深深相信这是神的美意，
让这一批人来到海外，
让这一批人来到海外
有机会接触福音，
有机会接触福音，
能够接受福音，
能够接受福音，
最后能够受到装备，
最后能够接受装备。
将来有一天，当中国大陆的门开得更开的时候，
当到将来中国大陆的门开得更广的时候，
这一批人都可以各种的形式回去把福音传开。
这一批人就会用各种不同的途径回去将福音传开去。
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开始在起飞，
现今中国的经济刚刚开始起飞。
那么现在的年增长率大概是今年是8%，
现在每一年的增长率是8%，
平均按照10%来算。
如果平均我们以10%去计算的话，
美国的经济学家在分析，
美国的经济学家是这样分析，
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能够以这样的速率保持30年的话，
如果中国的发展以现在这个速度每一年这样发展的话，
中国大陆的经济将全面的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强国。世界上
中国的经济会 在不久将来就会超过美国，成为经济的强国。
但是作为一个炎黄子孙，
但是我们成为是一个炎黄的子孙，
看到中国的繁荣，
见到中国的繁荣，
那当然心里很高兴，
当然心里面很高兴，
起码我们摆脱了近百年的屈辱史，
所以我们可以不会受到欺负，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
这个当然是一个好事。
但是同时你要从基督徒的这个角度来看，
但如果我们同样用基督徒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现在也是忧喜参半，
现在也都是忧喜参半，
一方面经济在发展，
一方面经济在发展，
一方面你看见大陆人心道德的沉沦，
另一方面看到中国大陆的人心的道德的沉沦，
现在几乎就是钱了，
现在基本上就是讲钱，
谈大家谈的全都是这些，
大家所讲的就是这些，
谁都不满意，
边个都不满意，
有钱的也不满意，没有钱的也不满意，
有钱的不满意，没钱的也不满意，
就完全就是像圣经讲的，就像是如羊走迷，
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如羊走迷，
不知道往哪儿去了，
不知道去哪里走，
没有钱是不行啊，
没钱不行，
以为有钱就好了吗？
以为有钱就行了吗？
有钱就一定幸福吗？
有钱一定幸福吗？
不一定，
未必，
要看你是怎么样去掌握这些钱，
而是看你怎么样去掌握这些钱，
怎么样去使用这些钱，
怎样去运用这些钱。
可是今天大家都是往前看，
所以今天大家都是往前看。
我昨天也谈到了，现在是贪污腐化，各种犯罪率上升，
现在是贪污腐化，各种的罪行，
因为人就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在开放的环境下，当外的东西全都进去的时候，
现在当这个开放的时候，当向其他国家看的时候，
几乎是泥沙俱下，什么都有，好的坏的全混到一起。
我们看到现在什么话的都看到，
而且面临的体制在转轨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在钻这个空子。
我们看到这个体制改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转变。
我们现在是在严打很多的刑法，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刑法，
这有没有必要呢？
有没有必要？
当然有必要，
当然有必要，
因为立法不健全的时候，很多人就更要犯罪。
如果我们的法治不健全的，更多人会 犯罪。
但是这是消极的，
但这个是消极的，
人心不变，你再多的律法也不行的，堵不住的，防不胜防。
如果人心不改变的，你多少的法律都管不住。
所以美国的第三届总统杰弗逊，
所以美国第三届总统的约弗逊，
他就说过，
他就讲
过，他说我们美国的宪法是写给一群相信神的人的，
我们现在的现行的法律写给一些现行相信神的人，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宪法是远远不够用的，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的宪法远远是不够用的，
所以立法是必须的，
立法是必须，
但是这是只是治表没有治本，
但这个是治标不是治本，
只有如果能够人心能够改变，
只不只是当我们人心改变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把这个国家治好，
我们才可以将这个国家治好。
所以这几年神让我看见，
所以在过去几年神让我看到，
过去我是要做一个科学家，
过去我是想做一个科学家，
走科学报国的道路，
以一个科学救国的道路。
我在信主以前的最高理想是什么？
在我未信主前，我的理想是什么呢？
我有一天要带一个高水平的实验室回国。
是，我是有一天我要带一个很高水平的实验室回去回国。
整套的实验室全部回去。
整个实验室带回去。
这个实验室是世界第一流的。
这个实验室是全世界第一流的。
我可以把外国的专家请到我实验室来工作。
我可以将世界各地的有名的科学家，
我也可以把我实验室人派出去，
但是我的也都是将实验室的人派出去，
到世界去讲学，
到世界不同的地方讲学，
为自己的国家争光，
为国家争光。
但是我信了主以后，
但是当我信了主之后，
我这个理想开始变了，
我这个理想开始改变了。
当然这个并不坏，
但是当然这个你不是坏，
但是我发现还有更好的，
但我发现有更好的，
很重要的，
更重要的，
就是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
但是将福音传给我的同胞。
现在我有机会到美国不同地方去传福音。
而家我有机会到美国唔同嘅地方。
你看见我们同胞那种饥渴慕义对真理的寻求？
我哋睇到同胞饥渴慕义对真理嘅寻求，
非常感动，
非常之感动。
每一个周末出去都是全力以赴，
每一个周末出去都是全力以赴。
而且我最愿意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而且我最希望最愿意嘅就系同大家讨论。
巴不得把每一个人心里这个结都挪开，让他们赶快来信主为主。
巴不得同你哋嘅心面嘅结能够打开，能够尽快嘅接受主。
经常是回到家里就生病，
经常翻到屋企之后就病，
养几天好了再出来，
养几日病之后又再出嚟。
我想这是神托付，我是推卸不掉。
呢个系神嘅托付，我系推卸唔得嘅。
现在有一个人，如果我通过几天的布道，有一个人绝对信主，我这几天的疲劳全部一扫而光。
如果当中有一个人在这几天中能够信主的话，我的疲劳就尽消了。
我真心的感到，如果有一个人觉得信主比我在美国发表一篇论文我感到还要宝贵。
我觉得现在当中有人有信主的话，比我在美国发表论文更加的
因为这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因为这个才有永恒价值的。
我看看我十年以前在美国发表的论文，
我看看我在十年前我在美国发表的论文，
这纸都开始发黄了，
纸都开始变黄了。
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谁知道你封面能写一篇论文是干什么的？
再过十年二十年，边个会仲会知道我发表个论文讲啲咩嘢？
我并不是说论文不重要，
我唔系话讲论文唔重要，
而是相比起来，如果能够把这个真道、生命之道，让我们每一个同胞都得着。
但系相对起来，我哋将呢个生命之道，将每一个同胞分享嘅话，
那是最有用。
这个系更有意义嘅。
你像我们的国家，
你睇我哋国家，
过去我们讲，
我哋过去讲，
不称霸。
啊、
永不称霸，
永不
称霸不当霸王。
啊，唔信唔当霸王。
那过去是这么讲，不称霸是称不了霸呀。
过去咁样讲，因为我根本唔可以称霸。
你什么力量都没有，称什么霸？
咩力量都冇，点可以称霸？
可是，在三十年以后，
但系喺三十年之后，
当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都成为第一流的时候，
当中国经济、军事都能够第一流嘅时候，
还能保证不称霸吗？
仲可以保证唔可以称霸咩？
我不敢说，
我唔敢讲。
我希望是这样。
我希望是这样，
但是如果这一个国家建一个民族如果不敬畏神，
但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敬畏神的话，
这一个强大的民族对我们的国家对世界是祸是福？
当这个这么强大的国家对这个世界变成 是祸还是福呢？
难以料定，
很难讲。
所以真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世界，
所以我们为了我们国家，为了我们民族，为了世界，
我们应该把神的道传出去，
我们应该将神的道传出去，
让更多的人记在心里，
让更多的人可以信主，
他能够敬畏神，
他们可以敬畏神，
他就能够谨慎的行事，
他就会可以谨慎的行事。
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
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今天的教会
啊，我们温莎的教会，
我们温莎的教会，
大家都有这个共同的看见，
大家都有这个共同的
看见，在北美对大陆施工的重要，
看到大陆信徒在北美这个施工。
而且我可以高兴地告诉大家，
我也都很高兴地跟大家，
现在大陆的学人学者在北美信了主又全时间奉献的已经一百多人，
现在是在北美州信主也都受过全神学训练的，
有好几位，
有一百多人，
有好几位已经在不同的教会牧会当牧师，
已经在有几位在不同的教会里面牧会，
有的在基督教的就是机构工作，
有些在基督教的机构里面工作，
更多人是在神学院修造，
更多的在神学院里面深造，
他们几年以后就出来，
几年之后他们就会出来。
所以我就看到了这一群，就是说由于我们的七零年以前我们从台湾从香港从东南亚来的这些基督徒的努力建立了在北美建立了华人教会，
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来的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来这个华人建立的教会，
那么这一批大陆来的学生学者又在这一批教会的带领下不断的悔改信主，
这些是中国的学者也都在这些香港马来西亚人所成立的教会当中信主接受主。
我就非常的希望我们从各地各方来的我们的华人的弟兄姊妹大家都一起团结一致，
我们就希望大家不同在不同地方来的中国人都能够团结一致，
新老搭配，
新的和老的搭配，
心和老一起把这个福音工作做好，
一起将这个福音做得更好。
我相信我们再过三年五年恐怕我们就看得更加的清楚，
我们可以在过去三年五年之后可能更
好。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
大家共勉。虽然我们现在比如说有的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是说广东话的，
虽然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讲广东话的，
你在听国语的时候你有困难，
你听国语的时候可能有困难，
像我说国语我听不懂广东话，
好像我只是说国语不懂听广东话，
这个中间有一点障碍，
这个虽然当中有少少障碍，
但是这不是大的障碍，
这个不是大的障碍，
大家都可以相互学习的，
大家可以互相学习的，
你可以学国语，我可以向你学广东话，
我可以 向你学国语，你可以向我，
大家一起配搭服饰，
大家可以配搭服饰，
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将这个福音传出去，
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要把福音传到万国的呀，
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要将这个福音传遍万国的，
所以这一点差别只是亚文化的差别，
这个差别只不过是小小的语言的差别，
所以我们应该在一起相互的学习，
我们大家应该互相的学习，
将来不仅是大陆人能够向台湾人传福音，台湾人能向大陆人传福音，
以后不但只可以大陆人同台湾人传福音，台湾人同大陆人传福音，
而且我们中国的基督徒能够向所有的外国人传福音，
而是可以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可以同其他民族的国家人传福音，
我想神已经历史的把这样的任务放在我们中国基督徒的身上，
我也看到这个亦都系神将呢个使命放喺你中国人身上，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我哋希望我哋大家都以耶稣基督嘅心为心，
为了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
为着能够令每一个人能够得救，
我们要尽量的把福音广传出去。
我哋尽量嘅系将福音广传出去。
我们今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我哋今日在座当中未信嘅主嘅朋友，
我巴不得你今天你就能够站出来接受这位主，
我巴不得你今日就可以站出来接受这位主，
因为他是那样的爱我们，
因为他是这样的爱我们，
他们已经为我们付出那样的代价，
他已经为我们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而且他用各方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启示我们，
而且他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启示我们，
告诉他在哪儿，
告诉我知他是哪一个，
他是真实的，
他是真的，
他是爱我们的，
他是爱我们的，
到现在他还在向你每一位招手，
在现在他都向我们每一位招手，
呼召你每一位今天就回家吧，
呼召我们每一位今天就回我们天家那里，
好，让我们一起祷告，
向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是主耶稣的救赎，
是主耶稣你的救赎，
让我们今天这些必死卑微的人，
让我们今天必死卑微的人
才蒙了这样的大爱，
能够蒙到你这么大的爱，
从罪人变成义人，
从罪人变成义人，
成为你的儿女，
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心，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心，
知道你的心，
知道你的心，
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
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
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求主这个圣灵帮助我们，
激励我们，
激励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时时刻刻都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时时刻刻都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以他对我们的爱，
以他他对我们的爱，
去卖我们每一个同胞，
他能够感动每一个同胞，
让我们的生命去为他的真道做见证，
让我们生命为一个真道做见证，
天父，
天父，
我这里再一次求你，
我再一次的求你，
给我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一个机会，
在我们在座当中慕道的朋友，
今天我们在座的当中，
今天我们在座当中
有哪一位朋友过去你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
在过去日子当中你没在公开的表现你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个人救主，
但是你今天有这样的感动，
但是今天你有这样的感动，
你知道这是一位真神一位活神，
你知道这个是真神一个活的神，
一位爱我们，
因为爱我们，
又为我们死又复活的神，
为我们死但又为我们复活的神，
他现在还呼召我们每一位，
他今天也都呼召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要进入他的永生的国度，
要我们进入他永生国度，
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成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今天有这个感动愿意成为基督徒，愿意入到神的天国里面，
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接受主做你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同埋生命的主，
将永远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
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主的脚中而走，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成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就请你把手举起来，
如果你有这个感动，我请你将手举起来，
有没有哪一位我们为你祷告祝福，
有没有哪一位
你说主我愿意，
我说主我愿意，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